好，请大家翻到你的前书。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章。我们不妨从开始的地方再回顾一下，看看彼得究竟要在这卷书里面，他重点要想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的第15节就讲到，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18节又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接下来11节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又在第20节，这里有讲到，结束的时候，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第三章第14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第18节，3章的18节又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反复提到的就是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要面临的就是受苦。可以说受苦与圣洁就是这卷书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开始第4章，那事实上第4章就接着第3章的第18节，因为从18节往后的话，他是举了一些例子，讲了一些其他的见证，所以第4章的一开始是接着说基督的受苦。这里第1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今天是如何传福音的？我问大家一个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向你传福音，或者你向别人传福音，或者你听到别人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信耶稣去受苦，有没有人这样传过福音？我是没有听过，我估计这样的不多，大部分时间讲到的就是什么呀，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除去痛苦，除去这个苦难。信耶稣是得永生，是除去苦难，但这个苦难是什么苦难？这个苦难是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要过很顺利的生活呢？这显然和我们这里刚刚读到的经文是不一样的。这里吩咐明明，尤其在这第1节说，你们要当这样的心智，就是一种受苦的心智，作为一种兵器。受苦作为一种兵器，那兵器是防范我们的生命，是吧？ 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卫用的。那我们要有了兵器，我们要熟练的使用这个兵器。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用过枪的话，给你一把枪，遇见有人抢劫的时候你拔起来，说不定走火开到哪里了，对不对？那在这里彼得教导我们，受苦竟然是一个兵器，而且如果作为一个兵器，你应该熟练的操作。那这里提到了说基督在肉身受苦，那从英文的翻译上来说，很清楚的说，基督的受苦指的用的是过去式，是一种完成的时态，当然也符合彼得写信的时候的状态，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在地上受苦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第三章的第十八节的话，这里却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一次为罪受苦。为什么是一次为罪受苦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明明是常经患难，有各种各样的忧患，他的死只有一次，他的死只有一次。所以这里讲到的，我们感觉到说受苦好像只是一些皮肉啊、心理啊、其他的，但这里却清楚的其实想表明的是说，这次的受苦是他的死，是他的死是真正的与罪断绝了。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我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传福音，你给人讲信耶稣就是要受苦，不知道有几个人还会愿意相信。而我们可能会很担心，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受苦的这句话呢就藏在后面了，就不讲。然后信主的时候都是讲一些很好的话啊，你信主得这个，信主得那个啊，等信了主了，进了教会了，突然间听到我讲彼得前书说要受苦，可能会吓一大跳。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当时生活困难，也没什么吃的，也不像现在似的小孩又吃不进的糖，我们那时候就吃什么呢，吃药片，你知道吗？那种什么青霉素、绿霉素，我不知道，就是椭圆球那种形状的，外边包了一层红的或者绿的那种药片，那些药片很甜，对不对啊？但是里边很苦，我们就是拿了把它嗦一嗦，那个甜的东西吸完了，然后就吐了。这就是一种裹着糖衣的药片。那如果我们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呢？如果我们进来的时候给人说得很好，让人入了门了，刚尝完这个甜头，紧接着就是里面的很苦很苦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传福音的一种方式。那往好里讲呢，说这样的做法可以让吃药的人在服用的过程中暂时舒服了一些，但是往坏里讲有一种欺骗的意味。那我们知道过去有句话，中国常说的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这个糖衣简简薄薄的一层糖衣，竟然就把这个很好的忠告什么的就是化解的无影无形了。其实从这个传福音、听福音、宣讲福音的方式，其实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一切以个人的感受为中心，以个人的感受为出发点，为评价的标准。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说耶稣爱我，福音是救我，那很容易的推导出来就是那救我爱我就是给我我想要的一切。 非我肉体所喜欢的一切。如果你让我受苦，那哪是福音呢？我怎么会去跟随一个受苦的耶稣呢？可是福音就是这么讲的，神的话就是这么讲的，我们要对神忠心，就是要将他的道与不加任何更改的按照他的真意讲给人听。那这样就会又引起另外一种争论，就是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把我的罪都解决了，这是很合乎圣经的教导，是耶稣替我死了，耶稣做了这个，耶稣做了那个，那我今天为什么我还要受苦呢？我今天为什么还要为这些事情做呢？而且也常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是靠自己的行为不但救不了自己，而且还是一个被神所咒诅的，那我为什么又要教导我们要受苦呢？我们刚才看到耶稣一次为罪受苦，他的受苦也就是受死是一次性的，是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罪已经完全的被解决了，2000多年就解决了，2000年前已经解决了，不仅是在他之前所犯过的人犯过的罪，包括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今天人犯的罪，包括明天后天所有的时候所犯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是解决了，解决了所有的一切的罪。但是那我们今天那受苦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受苦呢？因为圣经这里讲到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做了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面对这个世上的诱惑，有一颗受苦的心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是真的愿意在我们的心中认可了基督，认可了基督是我们的主，认可了我们是和他一起，就像受洗的时候所讲的那个受洗的礼仪所见证的，我们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来复活。所以我们的肉体上的受苦表明了我们内心的一个态度，表明了我们内心是否愿意接纳认可基督，表明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知道我虽然今天从外表上是受了苦，但是我不是永远的受苦，这个受苦是有结局的，这个有一天一定也同基督会同复活，一定会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的受苦表明了我们真信心的一个标志，不是我们受苦本身有什么样的价值，不是我们的受苦能为我们赚取任何的公义，赚取神的喜爱，赚取我们这个救恩，乃是说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心态，我们内心的这种心智，对受苦的这种积极的心态，表达了我们对基督的认可，表达了我们对他的信心。另外我们有没有记得在保罗自己的见证，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的第24节，请你将圣经翻到那里， 哥罗西书的一章24节，保罗就是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叫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那表面上看，这句话难道是基督受的苦不够吗？是要我们替他再做一些吗？并不是这样。保罗，我们知道他自己的经历是，他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从一个积极的逼迫神的教会的人转变成一个教会里的人，而且为教会遭受逼迫的人。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更深的体会到，作为教会的一员，当他作为教会之外的人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主耶稣回答道，你要是逼迫我教会里的人，属我的人就是逼迫我。而基督是受世俗的各种各样的逼迫的，所以今天与基督为敌的撒旦的爪牙，就要借着逼迫属他的人来逼迫基督。所以真教会的一个标志是一定会在这个世上遭受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患难，当然就是生活在这个真教会的人，真信徒就一定会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今天华人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一个次文化，我们面对美国一些主流文化的挑战，很多时候介入的比较浅，我们也不太关心他们，他们也不太主动的找我们什么麻烦，所以暂时感觉不到。但如果你身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现在社会比较典型的同性恋的问题，这些婚姻等等，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为此就吃上官司，坐牢的都有，罚款坐牢。所以说教会就算是在美国号称有信仰自由的国家都是这样，何况那些基督教受到打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所以我们面对受苦的时候，一方面为主耶稣做见证，表明了我们的真信徒的身份；一方面，这种外在的痛苦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圣洁的人。所以第二节，彼得就在这里继续劝勉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余下的光阴。这就是他给每一个信靠神的人的一个拥有了新生命的人，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方向，生活的目标。三节四节就讲到了，彼得列举了一些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作为外邦人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罪恶的行为，就像心理性的什么邪淫啊、恶欲啊、醉酒啊、荒宴啊、群饮啊、宾客拜偶像的事情等等，说已经够了，你今天认识主耶稣了，这些事情要通通的要说拜拜了。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在座的这些看起来非常邪恶的很严重的罪，我们在座的没有人犯，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脱离了 在这个文化上，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会或多或少的和这些相关的一些罪恶，像邪恶，像淫乱的事情。今天借着互联网，借着各种媒体、电视、电影，上面最吸引人的就是一些色情或者准色情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是完全生活在一个免疫的世界，我们周围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风俗来围绕着我们。我们的偶像可能不是今天看得见的，不会进一个庙里面烧香，但是我们有我们认为我们价值观我们看重的地方，那些可能不是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些东西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被动的推着往前走，好像怎么都走不出去，好像没有力量迈开脚步离开这个限制。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养猪，就在家里自己有圈一块地方，就拿石头啊什么砖头啊围一个猪圈。我们有一次养了一头猪，那个猪圈是因为坏掉要修，平常是怕猪跑，所以就把那个，那这次呢要暂时把那个猪带出来。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猪圈那个墙都已经拆掉了之后，我去里面想把这个猪赶出来，那个猪啊一走到这个猪圈的墙旁边的时候，它就掉头就回去了，它就怎么都迈不出，出不了那个口。其实那个墙已经拆掉了，它就是出不去，它就在那个范围转圈，你怎么赶都把它赶不出去。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一种习惯。因为人被造，神赋予人的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就是什么呀，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习惯有正面的意义，如果是好习惯，但是如果是坏习惯，它就拖累着你，好像总是走不开，总是放不下。而且很多时候这个事情还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习惯，它是借着一个群体来影响的。如果你在公司上班，那你周围的同事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压力，如果你和他们的生活很不一样的话，那别人就会觉得有距离，别人就会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无形中你就会受到排挤，不会受到接纳。这就是就像第四节这个彼得所说的，他们在这些事上，谁呢？就是那些不信主的，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呐、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就是这种压力，这种周围的朋友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也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时候要不得已要做妥协。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普遍的男的都抽烟，从很小的小孩有的就抽烟。那抽的时候开始他不抽，但是往往别人家有结婚呐、有去赴宴席的时候呢，那主人就会招待大家抽烟。那我有一次就去我一个同学，初中的同学，他定亲的时候，好多同学都去了。其实我们那时候还不算成年嘛，平常也不抽，但是到了那个场合呢，好像大家都抽。那我就不抽，那我是唯一一个不抽的。那不抽的别人就觉得你很奇怪。那有的我的朋友呢就劝我说，你就点上一根，就在手里面夹着，你可以不抽，但是你拿着，要不然呢别人就一劲儿的给你说抽吧抽吧抽吧，而且觉得你不抽就会觉得很奇怪。你拿到手里面，你不往嘴里面放，但是你在手里面拿着，这样他们就觉得你已经拿了，就不会再塞你了，对吧？他们不会说你拿在手里你怎么放嘴里面抽抽，他就不再说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犯罪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 这样行，还喜悦别人也这样行。他就是这样，他不但抽烟，他非要让你抽，他觉得你抽了你就是他的朋友，你不抽 他就觉得你跟他不是一类的，就会排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是要面临这样的压力。那面临这样压力，如果你妥协了，那你就跟他们一样，但是如果你坚持，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受苦，你就受到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排斥、挤压等等的。所以彼得就在这里说，你们要做，把受苦作为一个什么呀？一个心智，有这样的心智作为一个兵器，也就是你做好准备，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讨用这样的行为讨好他，你要做好预备，当你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排挤。但是如果你有预备好受苦，我不怕，我愿意承担，因为我要过圣洁生活所面临的结果，这种苦楚的话，那你就胜了，你就得胜了。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他知道这群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处境是什么，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他还会继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就是彼得给他们的忠告。但是彼得并不是停留在此，说你们就这样受着吧。彼得却是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安慰，给他们一个盼望。这个安慰，这个盼望就在这里说，第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怕这些人，他现在会逼迫你，但他们所做的，在你身上所施加的迫害，有一天什么样，都会受到主的审判。神不会任凭这样的事情，神不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而且不清算。你的所受的苦，有一天神会偿还你，你所流的眼泪，神会亲自为你擦干。这就是说，我们的苦不是白白的。而且彼得进一步的第六节解释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就是彼得前书，也是圣经里面比较难解的几段经文之一啊。我们上次刚处理了一个说像诺亚的时候传福音，这次又一个像死人也曾传福音，好像和那一节类似。是不是耶稣在钉十字架死了复活前这一段时间，向已经死了的人，向他们的灵魂传福音呢？好像有这种，有人又这么说。但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说，彼得在这里讲死人是在当时的彼得那个写信的时段已经死了的人，是指的那些死了的人。但是说这些死人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说当时已经死了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第一，是他们传福音的时间。另外接下来说，要叫他们肉体按着人的审判，也就是说那些接受了福音已经死了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被人逼迫，按着人的标准受人去审判，所以死掉。他们虽然被人因着人的审判已经死去了，肉体已经死去了，但是他们的灵性在神的眼里，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是活着的，是永远活着的。他用这样的例子也告诉现在的读者，当时的读者，彼得的读者，说你们将来给他们也一样， 他们当时领受的福音，受人的审判，死了，但是在深渊里面是活着的。那你们不用怕，就算你们被人逼迫死掉了，被人杀害了，你不用怕，你的灵也是在神面前是活着的。就像彼得这个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人讲的一样，因为帖撒罗尼迦当时有人疯传耶稣已经第二次来了，那他们就说：“哎呦，来了，我怎么没见着啊？”哦，那我是不是不得救啊？是不是主耶稣来了又怎么把我扔这儿就不管了呢？所以保罗就安慰他们说：“没有，耶稣还没有再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死的人先复活，那你们活着的人也会同他们一起到主的那里。你看，死人还没有复活，还没有等，所以不用担心。那这里也是用已经死过的那些为主做了美好见证了，有真信心的，用他们的经历来安慰现在已经活着的人，说你们不用怕，就算你的肉体被杀死，你也不用怕。就像耶稣所教导的，所安慰的，说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不要以为美国这个地方就不会有这种信仰的逼迫，可能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这个逼迫可能是很大，也可能是很小，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教会都会受到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就像彼得所说的，你将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作为一个兵器，来为主耶稣在地上征战。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在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的，不要在外边跟人包这么一个糖皮，很好听的啊，你来教会吧，来了你就这个就有病的得医治了，没工作的就找到工作了，有这个不顺的，孩子不听话的就听话了，这所有都是好的啊，信主都能得啊，一进来之后呢，一读彼得前书啊，又让我受苦，那我不干，我走了。这不是真正的信。我们知道传福音，忠实的传讲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听的人怎么去领受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扭曲，不要减少，不要改变福音的内容，告诉信主的人，跟随基督是一个有盼望，但是在地上是有挑战的。要让进入教会的人是一个真正的跟随主耶稣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为了吃饼得饱的人。耶稣来不是满足人在世上的无休无止的欲望，乃是恰恰相反，将人从这种追求世上的欲望、罪恶的欲望当中拯救起来，去恨恶世上的欲望，去爱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信主的，我们要坚守神的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也不要以讨好人肉体的方式来传福音，因为讨好人肉体的方式是与福音本身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方式传福音只会将人带到更深的罪里面，这就是所谓的瞎子 李瞎子两个人都被掉到坑里。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让我们知道福音真正给我们带给我们的是我们世人所没有的勇气，所没有的盼望。就像当初的圣徒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们照样不会放弃，他们照样不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会诋毁主耶稣的名。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过圣洁的生活，来见证主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满有恩典、是一位全能的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是一个奇妙无比的主，你不同世上的其他人的信仰，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所教导我们的，你都身先士卒的去做了，并且你完成了。我们在地上所遇见的，只是和你的所经受的痛苦相比，只是很小的一点点，并且你是做我们生命的保护，你所允许临在我们身上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够领受的。你也必赐给我们力量，所抵抗这一切。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炼，就像金子一样被炼得更纯净，把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能讨你的喜悦。愿我们以你的话语为宝贵，而不是以地上的享乐为追求的目标。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